第315集，问题不大。两个人相携下车，等在外面的佣人们看见都愣了一下，门卫面面相觑，想要上前打招呼又不敢。管家吩咐他们要守着门口，静候大小姐的到来。虽然不知道管家好好的，干嘛要这么隆重的对待秦思甜，但是既然说了，他们就得遵守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秦思甜在管家发话3个小时以后才过来，而且还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。车是豪车，人从气势上看来就不是普通人。看着面熟，但是大家都一时想不起对方到底是谁。陆定山没理睬门卫震惊的目光，拉着秦思甜的手跟他一起往里走。保安们看着他们离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还得跟管家通报一声，赶紧打了内线过去。他们电话刚挂，秦思甜已经走到了门口。管家放下电话转过身来，就看见两个人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。管家吓得全身一抖。
大小姐。
秦思甜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爸呢？管家咽了咽口水，伸出手指指了指楼上。
在卧室。
秦思甜挑眉，不是说状态很不好？怎么你还在楼下这么悠然自得？管家张嘴想说什么，陆定山一个眼神过来，他后背刷的一下满是冷汗，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。秦思甜也没等他解释，直接拉着陆定山的手直接往楼上走去。
真的不怕？
陆定山微微低下头，轻声在他耳边询问。秦思甜摇摇头，不怕，但是挺担心的。陆定山嗯了一声，尾音带着一点疑问，两人步子没停，继续往上。一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如果他们利用我威胁你的话，一定不能答应。秦思甜深吸口气，攥了攥陆凌山的手指，记得一定不能。
好了，
陆凌山干脆搂住他，两人一起站在门外。
不用担心，我在你身后。
秦思甜深吸了口气，点点头，伸手推开了房门。他们一进门就看见慕华正站在床边擦眼泪，秦阔还躺在床上，看上去似乎是睡着了。秦思甜四下看了看，没看见秦贝贝。房间里就秦阔海和慕华两个人，一个躺着一个坐着，空气中是浓浓的药味。秦思甜微微拧了拧眉，想起上次在医院看望秦阔海的事情，当时虽然情急病重，但是医生不是说很快就会好，这才回家几天，怎么竟然变得更严重了？而且出了事不去医院，却在家里。想到这里，秦思甜眨眨眼，将眼底的疑惑与质疑压下去。这是怎么了？秦思甜松开陆凌山的手，快走两步到了床前，拧眉看着秦阔海。慕华用手帕擦了擦眼泪，
你还知道回来？
我有事要忙，忙完了就立刻回来了。秦思甜伸手去拉秦阔海的手，好好的怎么又病了？之前医生不是说问题不大？秦思甜说话的时候声音带着微微上扬，不掩饰自己的意外和惊讶，看着慕华的时候更多的是细细的观察他的表情。慕华皱着眉，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爸生病了你还不想管了怎么的？
我可没说。秦思甜将秦阔海的手放下，拉起被子给他盖好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我就是想知道我爸怎么了。
还能怎么，这不是生病了？
慕华抽了抽鼻子，
医生说了，不怕你爸这次倒下，想要恢复成之前那样是不可能了。你看看这嘴角，这身子，真是中风偏瘫了呀。
说着，慕华像是泄了气，倒在床边，呜呜哭了起来。秦思甜愣了一下，他下意识看向陆凌山，见他朝着自己点了点头，他才咬着嘴唇收回视线。陆凌山这时告诉他，秦阔海变成这样，就是慕华操作的。秦思甜心里不意外，甚至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荒唐感。他看向床上的秦阔海，眼底生出一丝同情。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？这辈子到处钻营，连亲生女儿都在算计，连枕边人也不珍惜。 结果现在到头来又得到什么了呢？秦贝贝在他病成这样的时候都不肯守在床前，而枕边人又是他病重的始作俑者。秦思甜叹了口气，一定要在家吗？我送去医院治疗。木华手上一紧，目光深锁，看着秦思甜的时候多了些戒备。
去医院又能怎么样？上次治疗的时候你不是也看见了，医生束手无策，只能养着。
就算是养着，到医院也好过在家里。秦思甜倒不是多在乎秦阔海，但是看见他如此下场，还是忍不住的嘟囔几句，这可是一条人命。木华眉心一跳，往前逼近半步。
你怀疑我？
木华站在旁边惺惺作态，眼泪一个劲儿的流，然而他目光却在秦思甜的身上打量，似乎是在揣测着什么。他前面说完几句话就不再开口了，只是扮演好一个悲伤欲绝的妻子形象。事实上木华不是不想说，他是不敢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按照木华原本的想法，在秦思甜看见秦阔海这副样子以后，他必然该痛不欲生才对。木华太了解秦思甜了，这丫头从小在他眼皮子底下长大，他是什么性格自己还能不知道？他打算的是，只要秦思甜表现出悲痛，那么自己就能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秦思甜说出绝对不会染指秦家产业的话。甚至如果有机会，他还打算让秦思甜为秦家开开路。秦思甜是真的有本事的，木华也承认，不然他之前能把微光给搞得那么好？哪怕现在程文怡和林薇薇忙着生孩子的事，顾不上公司，那边都发展得如火如荼。所以只要秦思甜真心实意想帮忙，他就一定能帮上自己。毕竟现在主心骨都倒下了，秦思甜也不好就这么干等着秦氏倒闭吧。木华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觉得自己只要哭得合适，秦思甜一定会对自己予取予求。为此他还特意让秦贝贝暂时不要回来，不然等自己以父女之情为要挟的时候，岂不是把自己亲生女儿也给坑进去？只是计划的好，木华却没想到会发生计划之外的事情。秦思甜知道秦阔海病了，却没有立刻赶过来，等拖拖拉拉来了，却还表现得那么冷淡。而更加恐怖的是，陆令山竟然也来了。木华知道自己的那点能耐，就算能玩得转秦思甜，拿捏住这个丫头，但是陆令山那边他也玩不过。他刚才就一直站在窗边等着，在看见秦思甜和陆令山从门口下车的时候，就知道事情要糟。果然现在陆令山直接跟在秦思甜的身后，一直等着看着，好像是在蹲守猎物的狮子。陆令山不用说话，不用动作，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给了木华足够的威慑。一想到陆令山正在身后站着，木华哪敢再多说什么，就怕还没把秦思甜给坑了，反而自己给摔进坑里。越想木华越是冷汗频出，他努力压下自己的惊慌恐惧，表现得像是平常一样。他本来还打算从秦思甜的身上捞钱捞机会的，这会儿却害怕了，只想着要是能让陆令山赶紧离开。秦思甜不知道木华在自己身上的打算，或者说他能猜到木华要伤害自己，但是却不知道他具体要怎么操作。他知道自己带了陆令山过来，木华肯定会有所忌惮，却没想到这会儿对方竟然是彻底不敢对自己下手了。秦思甜伸手在秦阔海身上摸索了一遍，确定他是真的中风了。中风了更该往医院送，在家里护理总归不到位，我爸躺着会难受的。秦思甜看秦阔海目光涣散，心里也忍不住的生出一阵唏嘘。家庭医生只能救急，真的出事还是得去医院才行。
好了，
木华打断他，
家庭医生都跟了我们多少年了，他的医术我们都信得过。再说了，你爸不喜欢医院，每次过去都说跟坐牢似的，这病重要的不是治而是养，住在医院里他吃不好睡不好，说不准就要反效果了。
木华擦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，犹豫几秒，转身看向门边的陆令山。
陆总， 不然你到楼下休息，我有话要跟我女儿说。你看，陆令山没理他，看向秦思甜。秦思甜知道木华这是想打发走陆令山，有心里话想要跟自己说。陆令山在这里，就算再给木华一个胆子，他大概也不敢开口。